就是到底他们有没有顺服，到底有没有含入到人中，到底有没有还是带着这个邻居的当头他的衣服来过夜。那么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天天顺服。如果你天天顺服主，如果每天到了日落的时候圣灵就提醒说那到此为止，你说主啊，是的，我实在过不去，但是现在感谢你，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手中，那么圣灵好像用针刺一下，你看见吗？那个东西就不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天天学这样的功课，我们肉体就做大做不起来。但如果我们不学这个功课，你看看嘛，虽然天天有十字架的火，虽然天天有主的话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火烧不着啊。十字架的火在我们身上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，耐我们不耐我们何，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工作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你不天天顺服主的话，今天一点的火在挤在里面，明天这个弟兄又挤在我里面，后天然后看见他更多的事，你想起更多的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到时候你一听见他，一想到他，你就过不去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基督徒不可能杀人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恨人恨弟兄就是杀人。有的时候我说怎么可能基督徒会恨呢？基督徒应该不会恨的，恨是酝酿的结果，恨是发酵的结果。因为你今天给仇敌地位，明天又给仇敌地位，如果今天你让圣灵得胜，明天让圣灵得胜，后天让圣灵得胜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恨在我们里面待不住，没有一个恨在基督里面能待得住的。如果恨在基督里面待不住，杀人在基督里面就待不住的。所以你看教会历史里面，弟兄攻打弟兄，弟兄逼迫弟兄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这些人让肉体做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十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个肉体暴动之夜，那个晚上，请我们记得，那个光景不是一天的光景，那个就证明说这一班人有好久好久没有把他们自己放在祭坛上，有好久好久他们扣住邻居的当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次试探，两次试探，三次试探，一次功课没有过关，两次功课没有过关，三次功课没有过关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做基督徒很快很快，你只要酝酿，你只要把它累积一段时间以后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肉体要爆炸了。等到肉体暴动的时候，你自己都抓不住你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但愿主给我们看见，什么时候我们落到这种光景的时候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爆炸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暴动了，那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有好久我们没有学十字架了。感谢主，为什么要天天背十字架？因为只有天天背十字架，我们这个了不起伟大的人才能被烧成灰，才能被剪到灵的地步。否则弟兄姊妹，你都不认识我们。只有一个真正很胖的人他才知道，你真的要把他缩小还不简单，还不算容易，要有多少的忍耐，要少吃多少的冰淇淋，他才能慢慢慢慢挤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个工作，这个过程是个每天的过程，所以是天天背起十字架，是天天做一个顺命的儿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经过这样的晚上，我们才会像加勒。你加勒就不同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加勒他的眼睛看着神，因为你看他为什么眼睛看见神呢？他每天晚上都看见神的荣耀，他每天早晨都得着那玛纳的供应，他自己摆在祭坛上，你看见他愿意让火来烧他们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根据这一段的圣经啊，你知道加勒实在根据神的应许，他可以直接就进迦南了，真的，根据他的光景，他不需要漂流38年。但是你看见吗？他为着以色列人，加勒宁可和他的弟兄们经过这38年。以色列人经过38年漂流是罪有应得，是应该的。加勒为着他们的缘故， 你看您天天让祭坛的火烧他，他自己把他摆在祭坛，他如果不愿意摆在祭坛深一点，神老早说你可以进去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在他可以立刻进去，但他宁可拣选十字架，宁可拣选与他的同胞一同经过苦难38年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38年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讲是个漫长的暗夜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对于这个加勒和约书亚来说，不要忘记了，他们对他们两个人来说，他们是积极的学那些美好的功课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晚上是很关键的晚上，那就是因着肉体的暴动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特别用暴动这两个字，就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我们的肉体会暴动，如果你不是接受十字架长期的对付，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往东我们就往西，我们的心消化了，我们说我们一定不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暴动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从此以后神说好，我成全你们，结果呢，你既然不上去我不勉强你，结果就让他们经过38年。第一代所有看见过神荣耀的，他们都倒闭在旷野里面，一直等到38年第二代兴起了，然后第二代又回到原点，最后神就率领这一班人进，就率领第二代的就带他们进到迦南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不肯天天背十字架，现在神给我们一个，现在你看见神就把他们摆在神就把他们把它摆在特别管教的手里面，现在所经过的夜是个漫长的暗夜，在这个漫长的暗夜里面，神还是一个原则，我们这个旧人要倒闭在。如果今天我们要回到迦底斯，如果我们要进迦南，一定是新人进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还是做他自己的工作，你愿意天天背十字架，你还是因着肉体的反弹，结果现在我们现在神把我们摆在一种光景，摆在管教的光景里面，就好像神管教这个大卫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你我如果在神的管教里面，你看见神还是在那里爱我们，还是在那里训练我们，还是在那里雕刻我们。不过现在本来2年就可以，2年夜夜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就能达到成熟的境地。现在我们需要经过38年，漫长漫长的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神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还是要达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神要达到什么目的？就是要我们的旧人躺在地，躺在旷野里，新人才能够进去。所以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旷野38年的漂流，就是代表十字架漫长的工作。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我们迟钝，虽然我们朽木不可消不可雕，但是到了38年以后，我们这个人躺在坟墓里，结果新人终于进到迦南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回到迦底斯这个站，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回到迦南的门口，从那里然后圣灵要把我们带进迦南，带到成熟。不过弟兄姊妹，这个夜是太长的夜，这个夜是暗夜，这个夜像什么夜呢？这个像什么呢？这个就有一点像，就非常像这个雅各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当雅各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以后，结果他离家逃走了，就在他投奔他舅舅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伯特利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下山了，他非常的疲倦就睡着了。 那么还有意思，你如果读雅各的故事的话，在那段圣经里面，圣经没有记载太阳升起来。后来雅各经过了20年，等到20年以后，神把他带回来，要经过宾路伊勒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雅各那个时候已经经过20年的煎熬。那20年呢，我们晓得雅各真的学了好深好深的功课。你记不记得雅各是很诡诈的人？结果呢，神就找一个比他更诡诈。那中国人讲，就中国人有一句俗话，弯刀就碰到葫芦头。那么弯刀碰到葫芦头，这一下子雅各真的碰到对手了，真的完全碰到对手。你知道雅各啊是个标准的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你怎么知道他一毛不拔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全身都是光滑的。你记得吗？他这个要在妈妈肚子里面的，他希望做第一啊，结果没有想到做了第二。他一抓就抓住他的哥哥，他的哥哥全身都是毛，有的可抓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全身是光滑的，所以他可以抓别人，别人抓不到他，这他本领的地方。所以他可以抓得住别人，别人抓不住他，因为全身是光滑。所以骗他爸爸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妈妈还告诉他，你还得带一点什么东西，让你爸爸觉得身上有毛，因为你实实在在，你根本你这个人天生就是可以抓别人，别人抓不到他。这就是雅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你看见雅各碰到了他的舅舅拉班，他要的是利亚，要的是拉结。你叫雅各这个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雅各为爱拉结看着几年好像几天一样。那他是标准的铁公鸡，他不会在那里看着几，他不可能在那里劳苦，他除非有所得。他为着拉结，这一次你看你在爱的力量底下，他终于看着几年好像几天，结果他得着的是利亚。后来你知道为了利亚又服侍了7年，然后为着牛群羊群总共是多少呢？总共是20年。然后他告诉我们说，白日尝尽炎热，受尽干热，晚上饱尝丰收。10次他的舅舅改了他的工价。那么到了20年以后，我们知道神终于让他回来。那这个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刚刚离开家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已经下山。所以这20年好像在一个漫长的黑夜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恶人并没有平安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对付他，神要把这样诡诈的雅各，神要对付他。所以呢，等到他回来，等到他回家的途中啊，那么他听说他的哥哥要来找他，哥哥带着400人来了，他心里想不妙了，不知道他哥哥是不是还是怀恨在心。所以他是个非常工于心计的人，他起初呢先用一些分批的礼物呢先打动他哥哥的心，那么他想这个还是靠不住，所以呢他把那个自己妾的孩子和妾呢放在最前面，然后呢利亚，然后呢拉结，他想说万一前面一不对，他后面可以拔脚就跑。那么但是最后呢更妙了，最后你知道他最爱的是谁呢？他这个不错，这个拉结和他的儿女在他前面，那么他自己觉得这个还是靠不住，这个还是很危险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知道他打发所有的家人都过了河，他在河的这一边。所以万一啊，要是他的哥哥要是真的不对劲的话，你看他还隔了一条河，所以他实实在在最爱他，最保护他自己。但是就是那天晚上，神来和他摔跤。这个摔跤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两条腿，两条腿的力量最大。所以你知道，如果摔跤的时候你有办法叫他两条腿失去力量，那这个人一定失败的。所以你知道，摔跤的一个晚上好像他要得胜了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叫神就在他大腿窝那里捏了一把。这个大腿窝一捏一把以后，然后呢他这个人就一点力量也没有，他就紧紧地抓住神说，你非给我祝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的，刚好经过宾路伊勒，宾路伊勒就是与神面对面。那么你看见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得胜，他几乎胜过了，连天使他都胜过了。但是问题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得胜了，为什么现在你的大腿瘸了？从此以后，你看你雅各再走路的时候是一步一拐，一步一拐，每走一步路就给你看见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让我们记得，就在以色列。